好，那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日月星辰都在你的掌管之下。我们从大卫他成王的这个路上，我们看到他经历了无数的追杀，还有逃难，一切的很多的艰苦。但是主啊，他有属灵的看见，他看到的就是主，你要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觉得说我们真的是也看到他的信心，他能够跨越这一切的困难啊！主耶稣，让我们更加的深信哦，主耶稣，你在我们身上也有美好的旨意。主耶稣，求你自己啊，来帮助我们，借着我们每日来到你的面前的晨更，你的话语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开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界，哦，主啊，让我们看到你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那个旨意，哦，主啊，让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深信的是谁，就是你这位万有的主宰，哦，主啊，也求你自己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能够飞跃跨过一切的艰难。能够将神的生命能够来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化出来，来荣耀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春霞。
好，那下面我来读经《撒母耳记》2章1至11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雅西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八七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有人告诉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雅比人，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述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阿门。
谢谢春霞的读经。那我们从那个昨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知道扫罗跟约拿单已经战死了，所以他也写了一首诗歌来悼念他们。那现在呢，大卫因为大卫很早以前就被高为王，所以现在大卫应该是可以做王的。那我们知道，大卫呢，他之前呢，他地位上是王，可是呢，他实际上不是王。那我们从第二章来看，此后，然后大卫就问那个耶和华神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那耶和华神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那很奇怪。大卫并不是问神说我现在可以做王吗？而是问神说， 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那我们先从那个亚玛力人攻击喜格拉这边看到，就是说他呢亚玛力人呢趁着大卫跟他的那些跟随的人就是去亚佛那边帮助腓力斯人的时候，他就掳走了城中的眷属。那大卫呢？也再次的学习到说，来求问神。然后之前呢，因为他有在那个喜格拉那边安顿之后，他也就没有再求问神。可是因为这个事件，他再次的来学习到要来求问神，所以他不擅自行动，就是凡事呢都是求问神。那这是大卫的功课，也是我们这一生一世我们也要学习的功课。那喜格拉呢？也被火焚毁，一片就是涂垣败瓦。那众人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呢，神也借着这个事情让大卫离开了腓力士，往犹大希伯伦去。大卫就带着两个妻跟和有跟随的人，还他们的眷属，都上了希伯伦，住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呢，在第三节的后半段，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犹大人呢，就来到了希伯伦，在那里高了大卫做犹大的王，可见犹大人认同大卫是被耶和华神所高的身份，知道上帝要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拥戴他为王，让大卫能够保护和带领他们。那大卫呢，他本身也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呢，在30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他在那个喜格拉的时候呢，居住的时候呢，他也那个后来打败了那个亚玛力人所得的礼物呢，我们也看到说他呢也把这些礼物呢，就送给那个希伯伦的一些长老们，就是他那时候在漂泊的时候帮助他的人，所以这个犹大这个地方呢，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伦城。神为什么要让他去这个希伯伦城？它是一个神圣的城邑。那亚伯拉罕曾经在这边居住过，然后也向神逐过坛。那以色列的那个祖先呢，先祖们也在此埋葬。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都在这边埋葬。所以呢，还有犹大，它是犹大境内最大的一个城，那军事要塞，防御坚固，可以阻。抵挡仇敌的攻击，那位于犹大礼域的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京城的理想之地，有许多贸易路线汇集。所以呢，要是真的是打仗的话，这边的物资呢也可以供应得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说，第二段呢，就是第5到第7节这边讲到说，大卫他安慰了基列雅比人，那也寻求他们的支持。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基列雅比，他跟扫罗的关系是有那个亲属的哈，亲戚的关系。而且那时候呢，扫罗他也帮助了基列雅比人打败了亚门人，所以他们对扫罗是忠心的。那我们从那个基列雅比，就是收拾了扫罗跟那个约拿单的尸体，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扫罗的一个爱还有忠诚，所以大卫呢，他做了犹大王的第一件事情呢，他就是差人去见基利亚比人，然后称赞和鼓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就是从伯山城墙上取下，对，伯山城取下，他们对扫罗的忠心和慈爱，然后大卫呢，也就是。也给他们鼓励，就是说愿耶和华赐福，也以慈爱和诚实待他们。那大卫他自己本身呢，也要以此来厚待他们。啊，最后也鼓励他们，就是要刚强，奋勇。因为那个基列雅比是在北方那一边，然后呢，就像犹大家一样，也请他就是认可他是耶和华受膏的者的一个身份。就是寻求他们的一个支持。那我们在看的第三个部分，就讲到这个亚尼尔，就是扫罗的一个将军元帅，杀亚尼尔。 他呢，在第八到第11节这边，我们就看到说，亚尼尔是立那个伊斯波设来继承扫罗的王位。那伊斯波设就是亚罗，就是扫罗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他并没有上战场，所以他没有战死，他在这边。然后呢，扫罗死后呢，这个大权呢就落在这个元帅亚尼尔的手中。那他早就已经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立的人，可是呢，他呢却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特来继承那个扫罗的王位，然后呢治理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还有以色列众民。那这一带大概就是在北方。那我们也知道说，扫罗他战死之后呢，那个腓力士人呢就那个。就在那个，就在那个地方呢，腓力士人呢，就那个便在其中居住，就是在那个基利波山那边，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也被那个腓力士人所占领了。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亚尼尔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他只顾自己的自身的利益，因为他这样子，他明明知道说就是大卫呢是那个神所高立的王，可是呢，他为了自身的利益权力，然后呢，他却让以色列跟犹大家就分开了，没有办法合二为一，然后而且呢，他呢也是靠着那个。传统的一个助力，就是去说服以色列的其他的11个支派来支持就是伊斯波设来立他为王。那我们也看到扫罗死后，扫罗死了5年之后呢，那个伊斯波设才那个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他的能力是不够的。那大卫呢，是在犹大家呢。做了7年零6个月，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以色列的领土本来是一个的，可是因为扫罗的战败，还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的发生，所以呢就分成了3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腓力士人所占领的部分的以色列的领土，还有呢一部分呢就是那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呢。所管理。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南边犹大的地区，是大卫来那个做王，在那边做王。那我们也知道，那个大卫以后是要成为以色列王的。然后现在呢，神暂时让他成为是犹大的王，在这个7年零6个月。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那个问题就是说，大卫呢早已经被神高为王，现在扫罗死了，理应是以色列的王，但他不是求问神是不是要做王，而是问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是大卫他不敢呢，不想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问？然后那个他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那为何大卫会成为犹大的王7年零6个月，而不是立即成为以色列的王？他所面临的障碍又是什么呢？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是来说比较大卫跟伊斯波设这两个王的一个不同点，然后还有亚尼尔的作为呢，对我们有何警戒和提醒？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谢谢九安姊妹大卫作王对主耶稣基督作王的一个预表这是有一个深远的救赎的意义那大卫被高为王3次第一次是暗暗的撒母耳到他家里，在大卫很小的十几岁的时候高立他为王，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大家都不意识到这个。王的产生那第二次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了，到了撒母耳记下这是怎么样？犹大人 应该是犹大的长老啊，代表犹大人呢出来来高立大卫在这个希伯伦做王，他在这里做了7年零6个月。那到了第五章，就是伊士波设死了之后，然后这个北边的犹大这个以色列的其他支派也派长老去希伯伦，第三次高立大卫。啊，做整个以色列国的王啊，也继续做犹大的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来体会哈，这个主耶稣基督做王啊，也是这个分不同的阶段啊，有的时候是隐藏的啊，但最终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啊，真正的显明他在全地做王的那个身份啊。今天也是哈，混杂的哈，有些人认得出来，有些人没有认出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怎么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啊，这个九燕这个问题很好哈，他问的是我可以去哪里啊？因为扫罗死了之后，扫罗不再追杀他了啊，他可以回到犹大地啊，他这是第一步他要做的事情啊。但是他在等候哈，这个以色列人能够认出他是作王的身份，然后呢配合神的计划来高立他为王啊，这是神。啊，这个的时间表，大卫是耐心的等候这个神的时间的到来，借着以色列的百姓认出大卫为王的这个身份，来验证啊上帝的时间表啊，所以这一点是大卫信心的表现啊，耐心的等候啊，所以这一章里我们体会哈，大卫做王以及他登基做王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预表啊主耶稣基督为王这一点啊。好，我们先进入小组，一会儿回来。好，今天我们先从第三组啊，请第三组来分享。
我们组主要是，第一点我们看到是那个扫罗，追大卫这段期间，其实大卫就是等于是在锻炼的大卫有一个培养的大卫有个信心，这个信心使得这个大卫凡事他就追问耶和华。所以这一次大卫追问耶和华是第六次，大卫的一生有9次追问耶和华，就是即使大卫之后当了王以后，他还是很谦卑的，有事还是要求问耶和华，他不妄为做自己的事。这次他问这个去这个约伯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叫他去约伯伦，但是实际上这个第一点，这个大卫实际上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个犹大人高他为王。还有一点呢，这个亚尼尔，这个时候亚尼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亚尼尔的缘故，他也不能做王，因为上次大家记得上次那个大卫，去。杀扫罗的时候，当时想去这个杀扫罗，但是没有去杀扫罗，当时只是把他的这个枪拿走。当时大卫就嘲笑的那个将军就是亚尼尔，所以亚尼尔被大卫嘲笑过，他肯定不会顺服大卫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等待，要等候耶和华。所以我们从这个反观我们，就是说。在教会服侍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一腔热血的，好像要奉献自己去，为神做奉献，为耶稣基督，为耶和华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时，一腔热血的去做事的时候，反而是，欲速则不达，做的事情并不会达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每天要通过这个读经、祷告。像这个上这个灵修的平台，才能真正的认识到神的旨意。就像我们前面背的那个诗篇，就是我们要刚强壮胆，要等候耶和华。从今天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个就是追求神和追求人实际上的结局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卫。 他清楚自己是神高他为王，所以他凡事他是求告神，他并没有是说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所以他知道这个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那反观这个亚尼尔和以斯伯瑟，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经文中这个以斯伯瑟实际上是亚尼尔的一个傀儡。这个以斯伯瑟当时是为了做王，所以他要依靠这个军权，就是要掌权的掌军权的人来为他做后盾。但是实际上他没想到这个亚尼尔呢，利用这个军权。就挟天子而令诸侯了。实际上真正这个时候掌权的是亚尼尔，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得到。所以这个靠神，会得胜，靠人是不行的。其实这个以斯伯瑟这个时候是从他父亲扫罗的教训中没有得到教训，就是扫罗的一生是没有真正的追求神，而这个以斯伯瑟他也没有追求神，而且还是按照他的这个父亲的道路而走。这个亚尼尔也是，所以最后得到的结局都是非常悲惨的。这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分享。
好，谢谢周弟兄啊！在大卫登上王位的过程当中啊，有许多的人出来抵挡啊。一开始是扫罗追杀他啊，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哈，这个亚尼尔大家去揣摩哈，这个人真的是哈，他明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王，在扫罗的身上哈，也看出这个凡是抵挡这个大卫做王的，最后都会被挪走啊。他还是不肯放弃啊，躲在幕后啊，试图操纵这个伊士波设啊，来使这个国家分裂啊，保持这种分裂的状态。因为实际上是大卫先做王的哈，他去了西伯伦之后啊，很快犹大人就高立他为王。那他做王做了7年半的时间，所以前面有5年多的时间，大概5年半的时间呢，伊士波设并没有做王啊。伊士波设只做了2年的王，而且伊士波设死了以后，很快，这个以色列人就去找大卫然后请他做全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前面这5年多的时间呢，是亚尼尔在掌权，在操控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是什么还在抵挡着耶稣基督做我们这个全人的王呢，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势力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让基督的国度在地上拓展，让更多的不认识基督的人，不认识耶稣是基督的人，能够回转，能够归向神的国度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儿今天神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一个隐藏性的国度不是肉眼可见的今天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总统有自己的掌权者但真正我们现在所盼望的是那个神的国度在地上不断的扩张，更多的人归向神的国度这是从这个世界上来讲但是从我们基督徒来讲，生命中来讲，是不是我们的内心当中也有一些像亚尼尔这样的势力一再的在抵挡神呢，让神掌管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掌管我们的时间，掌管我们的金钱，掌管我们这个人的恩赐，掌管我们这个人怎么使用我们的人生能够为神所让，这是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人基督来做吩咐不管我们人在哪里我们依然能够照着基督的心意去行事呢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好，第一组我们请 Cindy 姊妹来分享。
都分享我自己今天的领受了。等一下，牧师跟其他姐妹也可以补充他们的分享。在这里呢，我再次看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品格呢，就是他现在呢 就是有事情的时候，他就去求问神了。这里呢，真的是做君王的神所安立的君王，受膏的君王必定要有的品格，因为这个求问神的时候呢，就知道神想他做什么事情了。他这里求问神呢也很仔细啊，他求问神可不可以去犹大的一个城，神说可以，他还问要去那一个城，他不是积极去想去那一个城就去，就是求问神，让神继续的带领他的道路，让他也知道真的神所拣选他的就是要做这一件事情，就是凡事求问神，他才能够成就神的意思。另外，我也看到呢，他就是恩待厚待那一个基列雅比人呐、啊。这个我想呢，那个基列雅比人呢、啊，他把扫罗的牺牲呢拿下来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的。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大卫会怎么样的想啊，因为扫罗从来都是追杀的大卫的，可以说是他的敌人呐、啊、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大卫呢就是要厚待他们，那就看得出大卫根本就从来没有当这个扫罗是敌人呐、啊，也让基勒雅比人呢知道他们呢。这样的去做的时候是合乎神的心意，也大卫也非常的感谢他们呢、啊，所以让他们知道大卫从来没有觉得扫罗是他的敌人呢，也是让这个基勒雅比人呢、啊、看到大卫做王的广国的胸怀，让他们也安心啊。而且呢，大卫这样做的时候呢，也能够得到这个河东的基勒人的心嘛。其实这个基勒雅比人呢，他们呢，在河东呢，他们要过河，也要去冒着性命的危险去把扫罗带回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大卫呢，他的心真的是很感谢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不能够去帮助扫罗跟约拿单嘛，但是这个基勒雅比人呢，他们就做了他想做的事情了，所以他就决定用厚待他们，而且也是给他们一个安慰啊，知道大卫的心肠是怎么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君王的品格，这两点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其他请姐妹们跟牧师继续的分享。
好，谢谢 Cindy。这个耶稣基督作王，我们常常讲他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人，而是用爱去赢得人心所以从这个大卫对待基勒雅比人就是这样。虽然大卫没有登基做全以色列的君王基勒雅比也不在犹大的范围内不在他做王管辖的范围内但是他有王的胸怀所以他可以用恩慈用这种的这个怜悯去对待这个基列亚比人，用话去鼓励他们安慰他们，而且说你们要刚强奋勇所以这些呢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是用爱大卫是用爱，用这种的恩慈去赢得人心，最后他全以色列人都主动的拥戴他做王所以这一点上他也是彰显了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好，我们听听第二组和第四组的分享。
我们组跟刚才，我觉得 point 都被已经被 cover 了，就是再重复一下。我们看到说，大卫是在等候神，然后他是一步一步求问去依靠神，也看到说他为什么没有，他现在扫罗不在了，他为什么没有去立刻去称王？是他没有这个勇力，没有这个战斗力了吗？其实不是，因为在。 在即使是在腓力斯人那里居住的时候，他可以去攻击那些敌人，然后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一个都没有留下。他没有做，他是像牧师刚才说的，是用爱来，他是用爱彰显神的爱，并没有而不是用战争。同样的是，最后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心甘情愿的跟随他，这让我们想到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应该是甘心情愿的，是呀，也有姐妹提到说，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在他从逆境一步步走上顺境，选择在他面前的选择越来越多的时候，只要他是求问神、依靠神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在人看来都是充满智慧的。
那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我们看见也跟大家差不多哈，就是也只能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看见就是也是看到大卫这个从洗格拉事件之后，他就开始完全的依靠神，求问神哈，做任何的事情都来问神哈。就像一开始姐姐问到的哈，可不可以去哪一个城哈？所以他现在开始每件事都依靠神，他甚至等待7年零6个月。其实从外部环境来说，扫罗死了之后，他就可以做王，但是他还是在那边等候神的时间哈，等候神带领一切的环境允许的到来哈，所以他的信心肯定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增长哈，他在做事的方式方法方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跟之前比哈，他的生命肯定是有更多的成长。那我们也是看到这个扫罗他特别的恩待基列雅比人哈，基列雅比人他们算是帮助这个扫罗的算他的忠实拥护者哈，但是。那扫罗追杀大卫，其实你这样算的话，他就是大卫的敌人哈。但是，大卫确实对他们非常的恩待哈，不仅是祝福他们哈，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哈，所以他自己也说我要厚待你们。而且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你还需要给他们鼓励，就是刚强奋勇。所以看到，大卫他心胸非常的宽阔哈，完全是从神的角度哈来考虑这个事情，而不是从自己的个人恩怨哈。我们现在现实社会中，如果自己的对头上位的话，肯定要把他手下的人给去掉，然后换上自己的人哈。但是大卫不是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亚尼尔哈，亚尼尔他前面我们分析下来，我们也是2年和这个7年零6个月讨论了一下哈，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说发现这个伊士波设他可能就是在后面的这个2年里面他开始做王，那前面5年半为什么没有做王呢？我们。丽娜姊妹帮我们找到解经书说，可能他们是不是这个亚尼尔带领这个伊斯波色，他们在跟非利士人作战，同时他们也是扫罗本来是在基比亚哈，在河西的地方是就是做王的，但是后来这个亚尼尔却是带到了这个河东的马哈念，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做王的话，其实他对以色列北面的这个以色列的保护其实是没有那么方便的哈，因为要过一条河，那他在那个地方做王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可以离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远一点哈，好像是自己更安全一点而已，所以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前面5年半他们为什么没有就是说马上做王，也是为了是。巩固人心吗？就是建立自己的一些个势力吗？对，想请教一下牧师。对，好，分享完毕。
呀，这7年半当中啊，就看到那个亚尼尔在背后操纵啊，所以这个伊斯波设什么时候做王啊，什么时候废他做王啊，好像都在亚尼尔的操纵之中啊，因为他是元帅，掌管军权啊，所以这里面 我们能够琢磨出这个亚尼尔是在抵挡啊，在背后抵挡的真正的那个势力啊。伊势波社是没有什么太多主意的啊，他就跟着这个亚尼尔去做事啊，所以这个关键是亚尼尔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势，因为在大卫的身边已经有约押，有一群的勇士哈。他作为元帅，在北国做元帅，他如果归顺大卫的话，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权力了哈，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哈。他不肯放弃，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最后2年是名义上让伊势波社做王，但实际上还是他在掌权啊。所以这个是可以体会到背后这个亚尼尔的抵挡哈。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其实大家虽然讲的是同一个主题方向内容哈，但大家的分享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哈。这个虽然是有重复的内容，这样也很好，就是帮助我们不断的 confirm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主干的信息哈，抓住这个信息，然后呢，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些信息。再有就是我们听别人讲这个信息和我们自己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还是不一样的啊，听是一回事啊，但是你真正能够用言语把它表达出来，很清楚、很有条理的，让人也能够听得清楚哈，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大家不要说哈，我们讲的可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哈，但是没有关系哈，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啊，感谢主哈，我们继续。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啊，这句话的重点啊，当然我们现在是背第8节哈，下周我们会背第9节哈，这是连贯的信息。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说大卫是在耶和华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自己要做王啊，这不是这句话的重点哈。这句话的重点是说我耶和华说，我立你做万民，我民以色列的君啊！我从羊群中将你招出来，我叫你不再跟从羊群，我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所以大卫在最终做王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明白哈，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不仅是神差派撒母耳高利他，而且神一路的带领，一路为他开路啊，挪去所有的障碍。最终哈，很清楚明白的是，神使他坐在王位上哈，他也要照着神的心意去成就上帝的在他身上要成就的旨意哈，所以这句话很宝贵的哈，我们认定哈，这一切是出于神的。好的，请大家开麦哈，我们一起来试着背哈这节经文哈，撒母耳记下
记
上
下
第
记
八
上八节，
章第8节，现在
现在
你
已
要告
告
诉
诉
我
大
大
卫，
大卫
说，
说
不
万
万
军
军
之
之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如
如
此
此
说，
说，
我
我
从
从
羊
羊
群
圈
中
中
将
将
你
招
招
来，
来，
叫
叫
你
你
不
不
再
再
跟
跟
从
从
羊
羊
群，立你做我
群，
名以
立
色列的
你
子
做列
民。
的君王。
哦，下第
七
章
章
八节，
八
下
节，
章
七
八
章
节。
八
好
节。
的，
我们再来一遍哈，我们把它读一遍。如果能背的，你试着背哈。然后我们请 Joanne 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哈。撒母耳记下七
现在
章
第
八
章
节，
八
七章
节，
八节。
现
现
在
在
你
告
要
诉
告诉我
我们
大
大
卫，
卫，
大卫
我
说，
万
万
军
军
之
之
耶
耶
和
和
华
华如此之说，
如
我
此之说，我
从
从
羊
羊
圈
圈
中
中
将
将
你
你
领
羊
出
群
来，
中
你
招
不
来，
要
叫你
不
叫
再
你
跟
叫
从
你
羊
羊
群，
群
立
做
你
你
做
做
我
列
名
的
以
君，
色列
做
的君
列
子
的
君。
君，的君
上
王，叫
面
你万
记下七章八节。好，那我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主啊，让我们再次的来学习到那等候神的重要性。主啊，唯有你的时间才是最重要的。主啊，求你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不要心急跑在你的前头，而是等候你的时间，那才是最至上的。然后我们也从大卫的身上看到。主啊，你把他提升到这样子一个位置，主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主啊，你自己拆毁建造，主啊，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王的品格， 觉得我们真是求主你啊，也来，真的是来陶造我们。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来荣耀主。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啊。